迎收听呢个真嘅粤语广播。而家7月25日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台湾总统府星期二系表示，蔡英文总统当日确诊新冠，所幸症状轻微。不过蔡英文仍然遵循医疗团队嘅建议，紧急取消当日下昼嘅公开行程。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二下昼表示，蔡英文当日喺结束上午嘅行程后，五更略感身体不适，经过新冠快测之后呈阳性。发言人话，总统目前症状轻微，由医疗团队妥善照顾当中。邻近医疗团队专业建议总统取消今日下昼嘅公开行程，稍事休息。发言人又话，总统感谢大家嘅关心，并且认为台湾嘅疫情已经相当稳定，防疫指引亦都有专业嘅规划，因此总统非常安心，亦都会依循医疗团队嘅建议稍作休息。但系相关国政公务仍然会透过执政团队嚟到密切掌握。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在星期一在由24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经济正是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每年7月底都会齐聚一处，在8月份传统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审查经济形势。今年在他们开会之际，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疫情后复苏是正在减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费者支出的疲软。中国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说，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据央视报道，政治局星期一认为，中国必须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的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中央电视台话，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仲呼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并且是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的政策。近几个月以来，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经济数据加剧了要求官员公布经济扶持措施的呼声。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本月席卷全球的强烈热浪笼罩住气候变迁的痕迹。研究人员说，美国西南部和南欧的致命热浪，如果是没有大气当中持续积聚的温室气体，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星期二公布的研究当中指出，这些异常强烈的热浪正是变得越来越普遍。同一项的研究还发现，温室气体的增加主要是来自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个使到另一场在中国发生的热浪发生可能性增加了50倍，而且有可能每5年左右就发生一次。研究发现，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升温，停滞的大气层亦都使到欧洲的热浪温度升高了 4.5 华氏度，即是 2.5 摄氏度。美国和墨西哥的热浪是温度是升高了 3.6 华氏度，即是2摄氏度。中国的热浪高出 1.8 华氏度，即是1摄氏度。几位气候科学家利用树木年轮和其他替代物来到记录温度。他们说，本月的高温可能是地球约12万年来最热的一次，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热的一次。这个研究的主要作者，伦敦帝国学院的气候科学家玛丽·雅姆·萨加利亚说，如果没有气候变迁，这样的事件几乎永远不会发生。他说，欧洲和北美的热浪在19世纪中叶之前几乎不可能出现。不过研究显示，如果没有全球变暖，中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热浪。中国快时尚服饰品牌希音 Shein 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被美国国会议员质疑。路透社报道，根据希音近日提交的注册文件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斥资$600,000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工作。今年5月，国会两党的20多位议员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希音可能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除非希音能够证明没有使用到强迫劳动，或者未违反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在持续应对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权问题的努力当中，美国参议员鲁比奥和众议员班克斯本星期重新提出制裁支持奴隶劳工行为法案，目的在于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与涉及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权侵犯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希音先前表示，该公司在新疆地区没有供应商，而且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是零容忍。希音亦都否认准备今年在美国上市。 嗰位議員仲質疑希欽違反過資嘅私隱，並且利用美國嘅免稅措施，以低價係直接係售貨俾消費者。埃隆馬斯克推出了新的 X 的標誌，以取代推特著名的藍鳥的標誌，並且對他在去年斥資440億美元收購的社交媒體平台進行了重大品牌重塑。在星期一， X 開始出現在推特網桌面版的頂部，但這隻藍鳥仍然在智能手機應用的程序當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另一方面，在三藩市的推特总部，公众在星期一看到工人正在拆除标志性的蓝料和招牌的标志，直到警察出现介入并且停止拆除。警方指因为工人没有所需要的许可证进行拆卸工程，亦都没有用胶带封住行人道，以确保附近的行人在有物件跌落的时候的安全。推特在過去的實物和虛擬遺跡被隨意是刪除，這個在很多方面都是自從馬斯克不情願地收購推特以來管理該公司的典型的混亂方式。馬斯克將推特的圖標替換為黑底白 X， 並且發布了推特三藩市總部的設計的圖片，這個是馬斯克自從收購推特以來作出的又一個改變。
There is no equity in the Twitter brand for the future, so for him to just hit the eject buttonor delete button on Twitter is probably the fastest way to get everyon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該企業品牌專家艾倫·亞當森分析話，推特品牌沒有未來的資產，因此對馬斯克來講，點擊推特上的彈出的按鈕或者刪除按鈕，可能是讓每個人更多地關注想去的地方的最快的方式，這個將比馬斯克在推特上進行心肺復甦所做的事情要花很多年。在星期二，高温天气继续困扰住希腊，消防队员正在与系罗德岛和其他地区的山火系进行搏斗，预计在夏季结束前仲会有持续几日的高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政府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作出让步，他们指这个是僵尸外交。我们会看一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抢滩登陆欧洲，欧洲的传统汽车业面临变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看看有关美中两国的外交没有突破之下，是不是真的走向零和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高级官员最近对中国的访问都未能够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虽然拜登政府官员继续强调与中国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包括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人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是僵尸外交，中国亦表示美中关系正经历严重困难，这个是否代表着美中之间只能够走向零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7月19号结束了在中国的会谈，除了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接触之外，美中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对北京的访问亦都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美国最希望与中国进行的军方之间的交流仍然是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亚灰尼诺在7月18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过去两年来他与他的中国的同行只进行过一次视频对话。他曾经向中国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他的要求一是就被置之是不理，一是就被拒绝。他仲曾尝试邀请中国防长李尚福出席8月份在斐济举行的年度国防部长会议，但是遭到了中方的无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提出与李尚福在6月初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会晤，但是中国以李尚福还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为理由，拒绝了奥斯丁的会晤要求。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一些人认为美中已经陷入冷战，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与美苏冷战不同，但是亦都是承认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基本上是零和。约瑟夫内是亚斯彭安全论坛的共同主席，亦都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他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论坛当中说，在军事竞争的顶层确实是似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人的军事竞争接近于零和。不过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仍然是佼佼者，是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正在快速地崛起，但它不能够像美国一样可以在全球范围里面抵御军事力量。它将美中竞争看成是在三层立体棋盘的竞争，军事关系位于最高层第三层，经济关系是第二层，两国在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挑战上的关系是第一层。它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讲算不上零和，因为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美中仍然有合作的空间。约瑟夫内认为美中之间是非零和关系的第二个理由是美中互相不构成生存威胁，因为美中对彼此来讲都是太大，而没办法是侵略或者改变。但他又警告说，唯一让彼此变成生存威胁的可能就是我们错误地陷入战争，而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两国关系就会从非零和走向零和。两国军方高层没有交流，而双方军机和军舰越来越多地近距离接触令人担忧。今年5月，中国一架战斗机从一架美国飞机前掠过，可以看到战机飞过引起的气旋造成美国飞机剧烈晃动。6月，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郭林拿说，两军高层一直无法对话令人尤其担忧。他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是差点发生的状况，军机和军舰距离这么近，而掌舵的又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是头脑发热，导致我们陷入不想要的冲突，你需要在顶层有这样的沟通。他认为这个是大问题，在某个时候必须处理的问题，以允许这些类型的对话进行。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郭林娜是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对美中关系最有关的台湾问题上，他说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令他担忧，包括是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不会被中国人接受。他说他与中国精英的接触令他感到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第二，由于美国多元体系，行政部门并不能够控制其他部门的讲法，即使拜登政府有表态，中国精英仍然会认为美国好战并且支持台独。6月29号，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宣布了总额是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行动，这个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10次对台军售。在被问到美国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为豪猪的战略能否对中国是形成有效威胁的时候，郭林娜认为在台湾问题是美中的确存在经典的安全困境，美国现在所做的每一步都会被中国视为好战。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内认为，美中关系并非零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两国在经济上仍然有巨大的联系，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目前亦都面临巨大挑战。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都有一种共识，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去风险。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说话讲，美国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小远高墙的战略。沙利文今年4月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美国正在用小远高墙来到保护我们的基础技术。亦就在那次的讲话当中，沙利文借用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讲法，就是美国是寻求与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欧。7月21日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沙利文再次解释了小远高墙的意义。
From our perspective, continuing to focus on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pplications inside a small yard, that will be our foc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e out, I believe, over time.
沙利文说，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继续关注小远里面应用于国家安全的基础技术，美国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绝大多数贸易和交流将不会受到这些国家安全应用的影响，但他们也不会回避基本的东西，即是美国和他的盟国的技术不应该被用来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将会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应用的技术进行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具体的限制，并且作出严谨、仔细、有条不紊的判断。过去年美中贸易的增加以及美国企业仍然在中国市场获利，都显示小远高墙针对的范围真是很窄。但是前美国驻欧盟大使、商业圆桌主席克里斯滕·西尔·弗伯格担心小远高墙很难做到，最终会波及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他说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是很难确立限制的原则，怎样界定这些技术，而中国体系即是军民两用技术的性质使之是更加困难。第三，还有中国的针锋相对，美国可以尝试降低风险，但是随后会引发反应，导致更加广泛的脱欧。7月1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专场对话的时候，已经明确说中国要对此作出报复措施。他说如果美方继续实施新的对华制裁，中方面对挑衅不会袖手旁观，并会予以是回击。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有可能会在8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并且说这些政策可能会禁止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新投资。高层官员说目标在美国9月的劳工节前完成对行政令的审查。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白宫说这些芯片可是用于制造武器、侵犯人权，并且提高他们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中方已经采取了报复的措施。今年5月中国对美光公司发布了禁令，随后又决定自2023年8月1日起对镓和锗这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商业圆桌主席西尔·弗伯格担心美中以牙还牙式的竞争最终会导致馅饼变得越来越少，从而出现负和的境况。他说我们知道在零和的情况下馅饼的大小保持不变，问题只是谁抢到了哪一块，但是在一种的情况下馅饼会缩细，竞争的本质意味着安全性和繁荣度都会降低。虽然拜登政府近两个月对华密切接触遭到了国会和其他人的一些批评，国务卿布林肯7月21日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还是为他是进行了辩护。布林肯说他认为这些接触、这些沟通是必要的，事实上不去做这些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他们确实是努力取得进展，不单只是为了防止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而是为了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某些领域寻求合作的方式，我们不是尝试这样做，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他以芬太尼为例解释美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布林肯6月访华的一项成就就是两国同意在堵截芬太尼贸易上成立工作组。 气候变化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的访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据报道，克里这次对中国方面要求讨论气候议题应当与政治议题分开。克里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普遍的威胁，应该与更加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但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不会分开处理。克里亦都曾经表示，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富有建设性，但是很复杂，双方仍然在处理包括台湾在内的政治外部因素。美国前贸易代表、外交关系协会主席迈克尔·弗罗曼认为，美中能否合作、是否零和关系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实际上非常微妙，表明我们将在某些领域进行竞争，在哪些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在哪些领域会有潜在的冲突需要管控。他们将两国关系的各个要素都分开，这个与冷战当中美国对苏联是不一样。那个时候联动是主要的发展方式，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相关，现在是中国人这样回应。他们不太愿意谈论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除非你表明你愿意接受我们对台湾或者南中国海关键利益的看法。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今年三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亦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说中国对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为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他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在他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并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他们在这些对话当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美国在那些在他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联的问题上是作出让步。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仲被问到美中竞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此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并不寻求结束中国，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国共存。
We're going to have to liv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definitely. And we will have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as major powers. That is a basic strategic premise of our approach.
沙利文说，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中国将永远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为大国他们是将必须学会共存，这个是他们对华策略的基本战略前提。美国寻求的不是结束一个国家，而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从根本上有利于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稳定国家，因为美国认为这样的世界会更加稳定、繁荣和安全。他说，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与中国共存的目标，无论是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建设，以及在关键供应链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与盟友联手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侵略、胁迫和恐吓等。不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郭林娜就指出，虽然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形成威胁，令人担忧，必须要应对，但对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有所不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就认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接触是僵尸接触。7月20号，特设委员会仲特别举行了一场的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面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对中国的强硬措施本来不错，但这些行动被拿去作为僵尸接触政策的牺牲品。郭林娜指出，甚至拜登政府内部并未有是形成共识，他说有些人的目标非常宽泛，与意识形态有关，就反击独裁主义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关。有些人的观点相对狭窄一些，就是希望保护美国利益，加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以对抗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能力的中国，并与之竞争。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内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与冷战当中的美苏不同，美国对前苏联的压制战略是激化了苏联内部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他的最后垮台。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如果是垮台，世界是否更加安全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发生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所以美中关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管控型竞争定是合作型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上个礼拜四，即是7月20日，对拜登政府近几个月以来所采取的中国政策提出了担忧。他们认为华盛顿在应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军事和网络攻击行为过于软弱。仲有国会议员批评最近多个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接连访问中国，并且企图重返美中接触政策。他们指这个是僵尸外交。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7月20日星期四针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和检视。行政当局实际执行对华政策的资深官员，包括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以及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西亚罗兹曼肯德勒，是到场作证。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一开始就说，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不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在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并且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挑战，这些都不错。他说到今年2月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行政当局的政策走向似乎出现了变化。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说，他觉得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好像是发出了一些偏幅的信号，行政当局似乎转移了中国政策的重点。加拉格尔指出，今年2月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拜登政府官员是不单止没有一直追究中国责任，反而开始四处是要找中国官员对话，好像是他们而不是中共才需要道歉的那一方。加拉格尔还提到，行政当局是还推迟了终止华为出口许可证的政策，以及限制关键行业的对外资本流动。他说显然推动高级别的接触是要付出代价，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好的政策是吸在跨部门的程序里面，陷入跨部门的炼狱，变成僵尸接触政策祭坛上的牺牲品。这个特设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赞成共和党人的讲法，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无论在军事、外交、经济以及扩大盟友合作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的成就，这个使到美国此刻有自信感和中国打交道。奥金克罗斯说，美国在军事上更强大，美国在经济上更强大，美国在外交上更加强大，美国现在是从实力和自信的位置上与中国打交道，现在是时候进行对话。你说话的时候背后有力量，而最首要的是中国方面将会尊重力量。他认为与中国谈判将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不会在几次会面之后就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果。他说他们需要在所有层面上保持接触的渠道，防止误会升级为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要表明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和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亦都表明在太平洋地区作为决定21世纪跟着来的岁月的霸主，他们绝对不会离开。但是加拉格尔说他不支持走回接触的政策，他说这个接触政策过20年来都是没有效果，他不确定为什么现在会有效。加拉格尔说，如果你是从实力的位置来谈，如果你是有可靠的军事威慑的力量，或者你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过一些的情况。威慑政策在东欧失败，他们在阿富汗投降，他们的军队这支老海军正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这个是现在的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不同意僵尸的讲法，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会因为美国的军队没有在打仗就说他们在从事僵尸行动。外交官追求的目标既有广泛亦都有狭窄，既有具体亦都有总体的， 既有公開聲明，亦都有唔公開聲明噶。或者我哋都同意，我哋需要更為強悍嘅外交，但係目前嘅外交絕對唔係漫無目標。歐亞集團嘅高級分析師亞里韋恩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話：雙邊互動仍然係必須，即使佢哋唔係咁可能產生戲劇性嘅突破，或者從根本上改變美中關係嘅競爭嘅性質。世界上兩個最強大國家的外交脫歐將會增加軍事誤判以及印太緊張局勢升級的風險，並且進一步破壞管控跨國挑戰的努力。外交不是被誤導的地緣政治慈善之舉，而是對外政策的一個核心的工具。美中關係仍然處於低谷狀態之際，多位拜登行政當局的內閣官員這兩個月接連對中國進行訪問，試圖重建與中國官方的對話渠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6月18日至19日访问了北京，之后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首早亦都访问了中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是刚刚是结束中国之行。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星期四听证会的置评要求的时候说，近来的美中高层交流是建设性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英语的电邮当中说，最近中國和美國透過一系列高層交流達成了一些共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返巴厘島的議程。如果美方能夠將兩國元首巴厘峰會共識真正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將拜登總統多次作出一系列承諾切實是落到實處，中美關係將有望重回正確的軌道。他說雙方都同意最近的一系列高層交流是坦率、務實和建設性的，並且同意繼續保持溝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听证会的开场陈述当中是这样说，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s clear-eyed abou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RC, which has become more repressive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abroad in challenging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康特說拜登哈里斯政府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所構成的挑戰，他們對內更加壓制，對外更加是咄咄逼人，挑戰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利益與價值觀。這個是康特在一星期內第二次出席國會眾議院公開聽證會作證。康特在星期二曾經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舉行的聽證會上接受兩黨議員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提問，當時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克爾·麥考爾亦都曾經針對美國是否為了尋求中國官員的直接對話而推遲部分人權的制裁和出口限制的決定是提出質問，康特當時對有關的講法予以否認。在星期四，加拉格爾眾議員再次針對同樣的問題是進一步提問。加拉格爾問話，你是不是曾經建議布林肯國務卿、謝爾曼副國務卿以及任何其他美國高級政府官員推遲依據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下對中國官員的制裁呢？康達並沒有正面作出答覆，他說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不是基於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但是一系列的其他行動，包括根據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和其他實體的清單還有簽證限制等，來到追究中國官員的責任。他不能夠對仲未決定的事情發表的詳細的評論。加拉格爾隨即打斷康達的答覆，追問說，你是不是曾經建議美國高級的政府官員推遲根據那個法案下的制裁呢？康達回答說，他不能夠對仲未決定的事情發表評論，但他可以是向大家保證。不過他的說話又被加拉格爾打斷。加拉格爾繼續追問說，他說的是這個不是尚未決定的事情，他是說的是過去的行動，你是不是曾經建議這樣呢？康達說，還是對於是審議當中的事情，他不會是詳細評論任何可能發生或者可能沒發生的事。最後加拉格爾說，他認為康達不願意正面回答他的提問。加拉格爾要求國務院提供具體數據來到證明現任行政當局採取充分的行動來到追究中國官員對新疆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人權侵犯責任。加拉格爾在會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對康達未正面回覆他的提問再次表示不滿。他表示共和黨人擔心的是拜登政府為了與北京當局重啟對話而作出不適當的妥協。他還認為美中高層會面之後除了大合影之外沒有取得任何實質的進展。 加拉格尔话康达冇回答佢嘅任何问题。呢度嘅核心嘅问题系，佢认为令到共和党人担忧嘅系，佢哋系咪推迟咗一啲合理嘅行动，即系为咗与中共嘅官员坐低落嚟系倾一倾。佢话佢试图模糊带过，佢试图绕来绕去，但系佢拒绝回答呢个问题。喺佢睇嚟，呢个就表明咗佢哋的确系推迟咗制裁，仲试图缩细气球事件嘅影响，为咗让布林肯能够同中共见面。呢个系佢哋最根本嘅担忧。佢哋将行动系慢落嚟，佢哋推迟咗，佢哋冇采取行动，只系为咗能够同中共嘅官员一齐坐低落嚟。但呢啲讨论到咗最后，佢哋并冇咩嘅可以展示嘅成果，冇建立到危机嘅沟通嘅渠道。在听证会上，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阿什利身心亦都向出席作证的行政当局的官员是呼吁，美国在同中国沟通的时候必须要有更加强硬的姿态和实力，既大声讲说话又拿着大棒。身心借用20世纪初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小声说话拿着大棒的名言话，这个不单止是小声说话拿着大棒，我们需要的是大声说话拿着大棒。他说他认为这个就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对话当中所缺少的，他鼓励他们将这个讯息带回去给他们的部长。美国是可以采取外交的手段，美国是可以进行对话，但是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意味着这些霸凌者需要尊重这种的实力。虽然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对于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是否足够强硬存在分歧，但是在党派最严重对立的美国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是一个难得的两党共识。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开场的陈述当中表示，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合作者，同时有 5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对美国持续是进行网攻，对台湾和南中国海构成威胁，以危险的动作拦截美国战舰，并且打压美国公司。
We don't want a cold war or hot war. We don't want an open conflict with the PRC. But we also don't want to see a continuation of the CCP's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type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year.
克里希纳莫提话：我哋唔希望有冷战或者热战，我哋唔希望同中国有公开嘅冲突，但我哋亦都唔希望睇到中共咄咄逼人嘅行为系持续落去，就系我哋过去几年嚟所睇到嘅嗰啲嘅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欧洲的问题。近期在国际市场走弱、中国出口下跌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汽车出口逆势上升，新能源汽车开始抢占国际市场。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攀升，是中国汽车出口的重要核心增长力量。继中国的锂电池厂商在欧洲投资设厂之后，有报道说中国国企上汽集团计划在欧洲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欧盟已经确定到2035年全面停止销售非零碳排放的新燃油汽车。欧洲国家主要车企陆续推出电动车转型计划，燃油汽车退市将会引发汽车行业生态的巨大变革，同时也将会对传统汽车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就业人口产生冲击。近年来，中国车企纷纷出海抢占国际市场，一些品牌在欧洲国家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为中国电动车带来难得的机遇。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汽车收取 27.5% 的关税，而欧洲经济区的税率仅为 10%。 国际能源处统计显示，2022年欧洲销售的电动汽车当中有 16% 是从中国入口的。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在2022年突破了300万辆大关，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107万辆， 同比增長 58.1%， 超越了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出口汽車最多的國家。中國政府長期來對新能源汽車發放購置補貼，該補貼政策在2022年底退場。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對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近八年來居世界首位。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比亞迪、小鵬、蔚來等中國品牌開始走向歐洲市場，很多車型在歐洲高於中國國內售價。不過由於歐洲消費者具有較強的購買力，中國電動車佔據了一定市場份額。近期中國國內電動車市場增速有所放緩，中國電動車品牌走向國際市場勢頭不減。2022年在歐洲範圍內，比利時、英國和德國是前三大中國電動車出口目的地。而作為世界新能源汽車普及率最高的國家，挪威消費者購買電動車無需繳納購置税和排放費，購買從中國入口的電動車同樣享受稅收優惠待遇，因此挪威是中國車企進入歐洲市場的首選。截至2022年，新能源汽車在挪威滲透率高達 87.8%， 充電等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基本實現了電動化目標。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表示，中國電動車進入歐洲市場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補貼和生產能力。中國電動汽車大舉進入歐洲市場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這些車輛是接受補貼，價格方面有很大優勢，另外它們確實有非常先進的生產能力，中國在生產電動汽車的成熟模式出於領先地位，這個基本上幫助他們擁有高效的產能和較低的成本。但實事求是來講，這些產品也是有補貼的。他說艾西亞介紹說，歐洲在可再生能源產業所需的太陽能電視板、風力發電機等設備大量從中國入口，歐洲的貿易逆差在2021年和2022年增長很大程度上與進口可再生能源所需設備和電動車輛有關。艾西亞認為，如果不採取措施，這種情況可能會將會繼續下去，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有反傾銷調查的想法。此外還有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對碳強度產品徵收關稅，這些情況未來都是有可能發生的。德國密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中國政策分析師格雷戈爾·塞巴斯蒂安表示，中國電動車在價格上對歐洲消費者更具吸引力，同時中國電動車製造商亦都在利用歐洲本土製造商產能不足、需要排隊等待幾個月交付的劣勢。他說中國製造商進入歐洲市場的影響可能相當大，中國電動汽車會加劇歐洲製造商之間價格和技術競爭，消費者將會有更多選擇，亦都會潛在促進產業的創新和提升。當前歐洲的能源轉型和芯片製造領域大量依靠來自中國的產品，由於電動汽車所需的電池需要從中國採購，因此歐洲車企的新能源車輛產能有限。另外中國最近對鋁和鎘兩種稀土礦物實施出口管制，這兩種稀土元素是芯片製造的關鍵材料。據統計，2022年中國稀土產量佔全球比重達到七成以上，歐洲各國正在制定措施調整供應鏈，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但調整產業鏈尚需要時日。福特公司的 CEO 吉姆·法利在摩根士丹利舉辦的一場金融峰會上表示，他們將中國公司視為主要競爭者，而不是通用或者是豐田。歐洲國家對於中國電動車不斷上升的市場份額表現出憂慮，而歐洲傳統汽車廠商在中國的電動車市場上只是佔很少的比例。格雷戈爾·塞巴斯蒂安認為，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在歐洲設廠本地生產電動車，首要問題就是要建立品牌認可度，獲得歐洲消費者的信任，包括品牌的形象、良好的售後服務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上个礼拜四，亦即是7月20号说，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指示他军队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但是习近平和解放军对于能否有能力这样做依然心存疑虑。伯恩斯又说，美国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伯恩斯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被问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攻打台湾，他这样回答说，
I'm not sure that he has, and I think what it means is that today President Xi and the PLA,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eadership, have doubts.
他说他不确定习近平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不过他认为现在习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对他们是否能够以他们可以接受的成本成功地全面入侵台湾心存疑虑。他认为，你知道现在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是对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更加关注，因为他想到了台湾，他认为这个也可能加剧了其中一些疑虑。他说乌克兰军队以小胜多的成功，俄罗斯武器系统的缺陷，美国总统拜登迅速组建强大同盟的能力，以及西方的团结，都让习近平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犹豫不决。伯恩斯去年10月曾经表示，习近平指示解放军不迟于2027年之前要为成功犯台做好准备。不过他在星期四说，这个并不代表解放军攻台是迫在眉睫或者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是这样，他又说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任何人都不会低估习主席最终试图控制台湾的承诺。这个不是伯恩斯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今年2月份也都这样讲过。伯恩斯也都被问到怎样的情况最能够促使习近平是攻台，他回答说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亚灰利诺在星期二亦都在亚斯彭安全论坛被问到同样的话题，他认为最有可能促使习近平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情况是台湾宣布独立。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对普京的决定作出了预警。伯恩斯被问到如果习近平下定决心攻台，中情局是否有能力作出同样的预警，伯恩斯回答说，这个是中情局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他还说，美国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他说是的，他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并且近年来他们是非常努力，以确保他们拥有强大的人力情报的能力，以补充他们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情报。自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系统性地捣毁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间谍行动，曾经杀死或者监禁了几十个线人，让之后多年的情报收集工作是处于瘫痪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又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给民企打强心针管用吗？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而是文章的内容。中国当局在7月19号发布了关于促进民企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被称为民企新31条。这个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出台的第四份有关民营经济文件，在这方面反映出中共当局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亦是不得而为之。中国今年上半年的 GDP 达到 5.5%， 其中第二季度 6.3%， 低过市场预期。虽然 GDP 增速符合两会制定目标，不过经济复苏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公众所感受的市场萧条比统计数据要严峻得多，特别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21.3%， 实际可能比这个更加高一倍。从一个侧面是解释到中国经济的不景气，由此可以看出当局为什么要在年中要推出这份扶持民营经济的文件。当局非常明白离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将会一地鸡毛，中共统治亦将会不稳定。文章作者在去年的8月和9月曾经撰文指出，习近平在20大之后会再次重视经济，经济工作会重新成为当局2023年的中心工作。 从今年各级政府施政的重点来看，正是这样。李强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拼经济，当局频繁地向国际资本信心喊话，不断强调中国会扩大开放，国门任何时候都不会关上。西方大企业的 CEO 仍络绎不绝地去造访中国，对民营企业当局同样厚爱起来。李强同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出席了平台企业座谈会，同这个文件的发布一样，都是释放一种极强的政治信号。因为参加这些座谈会的阿里、腾讯等企业是几年前被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所以表现出重视起民营经济，原因不是他想这样，而是被迫要这样做。整个疫情三年强力封控，加上同时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打压，以及之前推行的事实上的国进民退，外加中美对抗，彻底令到中国经济熄火，差不多将改革四十年积聚的家底全部掏空。而中共在八九六四之后并没有倒台，反而统治体上来就很牢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就是仰赖经济的不断成长，以及经济带给大众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习近平亦承诺在他执政之下，经济会持续得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将会摆脱贫困，中产阶级会进一步壮大的美好前景。所以大众对他的政治高压和极权统治虽然不满，大众保留一份克制，反抗意愿并不是很强烈。不过习近平在十年统治的最后三年将经济搞作了，公众过上富足生活的美好梦想破裂，未来看上来就好像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很多人一是就失业，一是正在走上失业的道路。从中共历史上来看，虽然有一套美丽的意识形态说辞，但是事实上打动公众的要他赢得支持的从来不是这一套说辞，而是扎扎实实的经济好处，这个才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经济在自己手上陷入长期衰退，即使是涉于当局的专政工具，大众不敢起来造反，人心惶惶和普遍的不满以至局部的反抗，亦会令到习近平的统治出现各式的问题，更加无法实现他上台初期挂下的民族复兴的海口。而这个正是他习近平无限连任行极权统治的正当性。要令到中国经济好起来，靠他中外的国企不可以了，国企只会吸国民的血，对保政权有用，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就起不到太大作用，从而只能够依赖民企。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税收上 ,2012 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 48% 提升至 59.6%。在就业上 ,2012 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 32.1% 提高至 48.3%。在数量上 ,2012 年至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从 79.4% 增长到 93.3%。不在外贸上，民企从2012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 ,2022 年的占比达到 50.9%。之所以从2012年计起，就因为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官方意图去解释在习近平统治期间民企和民营经济依然得到高速的发展，以此来破除外界话他打压民企搞国进民退的指责。不过事情亦可以反过来讲的，亦即是在当局限制民企发展之下，民营经济就好像小草一样仍然是顽强生长。换言之，这一串的数字不能够证明习近平没有打压限制民营企业的意图，只能够说民企和民营经济生命力的强盛，即使在恶劣条件之下，只要不将它连根拔起就会发展，只是发展不像在正常条件之下那么快。当局自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显示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性，但如果说中国经济崛起有什么秘诀呢，那就是民企从无到有成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它不单止解决了多数人的就业，贡献了最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支撑政府的运作，而且随着民企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后这一点至今讲的人是不多， 总之，从民企的重要性来看，它其实也是中共统治的基础。没有民企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难想象中共还能够稳固统治到现在。不可以说习近平在过去十年用他对待民企的错误政策的做法，藉着目前中国经济的极度萧条，终于令到他明白这一点。对于当局来讲，现在能够醒悟亦算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有鉴于上面所讲的教训，新三十一条将民营经济的地位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个政治高度。用简单的说话讲，就是中国不能够没有民营经济，离开民营经济实际是死路一条，解决了认识问题，跟住下来就是怎么去扶持民营经济了。这份文件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气氛等几方面，提出了31条措施。同过去三份文件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这份文件强调了在组织落实上要采取行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上面对某个事情的重视，而是在于下面怎样去落实。过去三份文件起到乜嘢嘅政策效果，冇一个跟踪评价反应嘅机制。新三十一条注意到呢一点，提出咗一啲应对嘅措施。当局希望通过呢份文件及其他对民企嘅友好做法，去改善民营经济发展嘅体制机制，提振民间资本对未来嘅预期同信心。不过从舆论的反应来看，这个意图显然是未能够达到。原因也很简单，过去对民企伤害太大，以公众将这份文件当作当局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权宜之策，而并非实心实意、诚心诚意去呵护民间资本和企业家，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由舆论就认为，如果当局真的好像他宣传那样，就应该将马云请回来重新掌控阿里，为潘能够是解释对民营经济的动听言辞只是出于应对当前困难的一时之需。咁到事过境迁啦，情况好转又会旧病复发。咁虽然呢句说话可能是有啲绝啊，咁不过要令到民企恢复对当局的信心，不能够新官不理旧账，不需要对民营企业家的历史案件，特别是那些外界关注和呼吁多时的典型案件去进行清理，还民营企业家一个公道，并且建立类似的防错机制，以免继续制造新的案件。例如对顾初君合法财产赔偿案，当局不能够拖而不决，不了了之。这宗案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营企业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民营经济被污名化是从2004年的朗顾之争开始的，而之后顾初君的个人命运亦发生了逆转。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